第十集，来吊丧的很多，家里人知道盖爷的心思，特意请人扎了一个彩垫摆在棺前，那棺还没封，盖爷躺在里面一脸双气，半夜里跪叫的都熬不住困，卧地而睡，棺材里有了动静，一只枯枝似的手先从棺里伸出来抓住棺沿，接着是盖爷的半个脸，孝子们被惊醒了，忙将起来去抬棺盖，盖爷额着头，两眼愣愣的盯着那彩垫，忽冒出一句，咋没影没声？见盖爷复生，家里人大喜，扶他床上安顿，撤棺去幡，盖爷就拿眼乱瞅，家里人问他，他诺诺而言，能听见的就几个字，要带色的。天大亮，家里人慌去找彩垫，还是庄后那后生有门道，去外面借了一台，家里人将彩垫安放在盖爷床前，谎说是买的，盖爷丢了那后生一眼，脸上就漾起笑来。中午家里人做了碗加糖荷包蛋端到盖爷面前，叫几声盖爷都不动，两眼圆溜溜的直对着彩垫，再叫还是不动，一摸已经硬了。下葬那天，一台彩垫在新坟前烧了，那是一台用树节花纸扎的大彩垫，狗财。村里要数谁最孬，那就是狗财了。狗财没娘，爹又管不住他，他戳羊屁股打狗腿，墙旮旯里窝跟头，啥花样都玩尽了。到了十六七岁，他朦朦胧胧知道了男女之间的那种事儿，便对听新房上了瘾。他曾伏在人家的大床下数小时，等夜里床上有了动作时，他猛然拱出，一掀被窝，将一对新人赤条条的尽收眼底。女人骂他，男人也骂他，爹骂他是个孬种。那年麦子欠收，夏粮屡征不齐，乡长派出所长下来也无济于事，没了只得把狗才叫去，你能有法把公粮催上来，奖五十，中，我包了。狗才进村就吆喝，都交公粮，夜班要是不交，夜里我到他家去睡。只一天功夫，公粮就齐了。收完公粮那天，狗才也被公安局的带走，据说是犯了流氓罪，村里人都跑出来看，在心里拍着巴掌。狗才喝了半年的稀糊糊，出来安分多了，他拉个架子车到各村收骨头卖给县里，竟慢慢的发了。他先给自己盖了五间瓦房，从外地拐来一个女人当媳妇，而后又给爹盖了两间。村里人直眼气，这家伙鬼。春日里，狗才从外面弄起几台机器，垒起灶火，在废弃的小学校里办起了骨胶厂。烟囱一冒烟，大车小车都往这里挤，村里人有了看热闹的地场。狗才要招村里困难户人家的孩子进厂，村长支书挡住不让，他是个孬种，咱饿死也不能当他的雇工。狗才只得招外村的。一天，一家小报记者来厂里转悠了一圈，说要给狗才写篇报道，狗才慌忙拦住，可不敢，你不知道出了这个地场都是骂我的。记者笑了，改革嘛，还能怕骂？狗才好酒好烟招待记者一顿，临走又塞给记者四瓶名酒意思意思。不几天，报纸上果然登出了那篇报道，狗才把报纸剪下来夹进镜框里，挂在最显眼的地方。狗才的名声造了，县里的区里的小汽车经常来厂子里跑，狗才也早已换了西装，大模大样的坐上小汽车去赴宴，村里人恨恨的，眼下孬人吃香了。狗才不理会这些，赚了钱就翻盖小学校的房屋，两年后这地方有了全村最好的建筑。这年腊月三十，村长支书要狗才请他们喝酒，狗才略沉吟了一下，应了。夜里鞭炮满村的响，狗才好酒好菜与村长支书对饮，直到天亮。有人扒门缝瞅见，狗才给他们跪下，还磕了头。这以后，狗才将厂子交了出去，条件是把小学校腾出来让孩子上学。这以后，村长支书的孩子很快进了厂。这以后，狗才在县城买了一幢房子，把媳妇老爹都接了去住。有一天，那家小报记者登门造访，问及除夕夜喝酒磕头之事，狗才正色答道，我哪是磕头，我是用脑袋亲亲我立脚的地方。 又问为什么把厂子交出。狗才戏他，我不是个人才，也不是个鬼才，只是个狗才。憨子，野蛤蟆村紧挨着黄河故道，憨子就生在这村里，长在这村里。憨子的爹娘去世早，是爷把他拉扯大的。其实他爷也没费多大劲儿，都是村里的女人，这个喂他一口奶，那个教他一口馍，手底下摸着捏着竟长大了。爷此时憨子18，爷什么也没给他留下，只撇下一间小土屋。憨子每到傍黑就拱进这小土屋里歇息，白天东家喊他拉土，西家叫他脱坯，没事儿，他就在女人堆里混，这样不至于屈肚皮。村里的女人好逗他，憨子学成狗叫给馍吃，汪汪。他望着对方的脸叫了一声，一块馍就到了手里。他吃东西时很怪，都是蹲下去背朝着人，好像怕人家夺他的食儿。不几年，憨子长成了一个壮小伙子，一身硬肉，就是呆。村里人说，这牧哥的只长肉不长心眼。一个盛夏的夜晚，几个愣小伙把他从小土屋里哄出来。憨子，想要媳妇不？要。他提着破了的短裤说，好，跟咱走。几个人把他弄到老黄河堤上，直指月牙形的河湾，唏嘘的笑，下去，你媳妇在水里等你哩。憨子头也不扭，一手拽着裤腰，一手拨着丛枝，朝发出扑棱扑棱响的地方一拱一拱的下去了。月儿刚露头，堤坡上的树影黑森森的，借着月光，他看见一层层水圈子里白生生的晃着几个人影，还没挨近就听见有人大声咳嗽。这一声暗号使水里的人都矮了下去，只露几个黑乎乎的头浮在水面。是憨子，一个女人高兴地尖叫起来，另一个马上起哄拉她下来。在一片笑声中，憨子被人掐住脖梗按进水里，喝了足有大半碗。从水里抬起头，他瞧见对面的就是那个嚷下来的万元户媳妇。他下身没在水里，胸前吊着两个半鼓的肉袋。想吃奶了吧？来。那女人用手托起一个奶，旁边就有人朝他怀里纳憨子的头。吃千人奶长大还怕这？那个凉丝丝的硬硬的肉疙瘩终于强塞进憨子的口唇，憨子想吐却吐不出，只觉得一股从未有过的感觉从舌面漾开。这以后憨子嘴里老是软软的冒出一句，我要媳妇。见了那个万元户媳妇，他就傻痴痴的笑，跟着那人走，羞得那媳妇脸上的红云没地方藏。万元户碰见了也不介意，只是若有所思的打量着憨子。冬日里从外地回来的万元户又带回来一个女人，万元户当着众人的面给了媳妇很多钱，并宣布离婚，理由是他跟憨子睡过。就在这一天，那媳妇走了，憨子不见了。村里人到小土屋里找憨子，只见到一地撕碎的钱。过了两日，有人在庄后的机井里发现了两具尸体，憨子在上，那媳妇在下。村里的人猜测，一定是那女人先跳下去，憨子见了想救她，也跳了下去。不过憨子也直，要不脸上怎么是蛮高兴的样子。憨子死时23岁。精种，那时老河里有许多鳖是野生的，村里人没有吃鳖的习惯。老人们说，鳖是神物，伤它要遭罪的。所谓老河，指的是村北的一段黄河故道，因筑坝拦成了水库，碧水常年不断，当地人就叫它老河。谷雨过后，沙滩上、水洼上就有鳖们的身影出没。小孩们逮住了鳖，将其掀翻，看它朝天张晃着短粗的四指乱舞，拍掌而笑。鳖被戳恼了，一口咬住枝条，死不丢，头和脖子都被拽出来，有极好的弹性。谁也不晓得这玩的就是钱。村里最早知道这鳖能换钱的是棍棍。那一回他提着一只鳖往家走，一个骑摩托车的迎头拦住他，眼光直扎在鳖盖上，问搁哪儿逮的这物件子。棍棍眯细了眼看那人，你是问他还是问俺？那人愣了一下，慌将眼光摆平，问你哩，问他会开口吗？ 他一开口你就问不成了。棍棍说，我不和你馋嘴，这东西给我吧。你要他咋？家里有病人当药引子，不买药给钱。棍棍看看爹又瞧瞧那人，手就扬了过去，手下吊着那只秤盘大小的活物。当那人伸出一只手，棍棍的胳膊猛一低，让那只手抓了个空。好好，给你一张10元的票子，拍在棍棍的肩上。棍棍便觉得那份重量被夺了去。那人说出城里的住址，再逮住这玩意儿送我那儿去。攥住这10元钱，棍棍心里好像落下了颗种子，那种子迅速膨胀，拱出一丛嫩芽来，撩拨的他有些燥。在村里和他同岁数的都经不过他，都说他在娘肚子里眼皮就张开了，是个精种。有了这嫩芽，棍棍的心思就往鳖身上长，整天架背着个篓子去河里转，逮住了鳖无论大小几只，赶紧往城里送。那人的院子里有个池子，还镶了瓷片，过了秤，那人就将这些灵物倒进池子，然后点钱。点钱的时候，那人板着的脸犹如一块裂了纹的龟片。给的太少了吧，每次点完钱，棍棍都要追加一句，街上的价又涨了咧。真的吗，兄弟？那人眯着一只眼斜睨棍棍，又慢慢抽出一张票。过了2年，老河里的鳖很少见了，可那人又盖起了一幢小洋楼，也贴了瓷片。进了洋楼，棍棍心里的那丛嫩芽就变作一堆荒草，再经也没经过这龟孙。那个初夏的早晨，一只鳖爬进了棍棍家的小院。那鳖足有10年以上，盖上有那种深褐色的斑纹。棍棍发现它时，它正缩在水缸旁一动不动。棍棍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鳖里，眼珠子便被撑得老大。你是谁？棍棍兴奋地问他。你是鳖王吧？那鳖伸出头来，用壁虎似的眼睛看他。棍棍不知怎的就打了个冷战。将这只鳖送到城里，那人笑得满口灿烂，多给了棍棍2张票。从城里回来后不几日，听人说那人死了，是被一只老鳖咬了之后病死的。棍棍当天夜里竟发起高烧，迷迷糊糊中看见那人被鳖提溜着，头朝下脚朝天，棍棍就喊，俺不要俺不要。病好后，棍棍见了鳖心尖子便乱颤，神经般的喊，俺不要俺不要。爬背窝子20好几了，可在庄里辈分最低，连刚断脐的婴孩都高他一辈儿。他气就问爹，爹是个老实疙瘩头，三杠子垒不出一声响来，问得急了就骂窝子，你个孬种，再有本事俺总不能倒喊你一声爹。窝子确实有本事，那辆破车满地方涮，收酒瓶什么的，后来又倒腾羊皮生意，腰包撑得鼓邦邦的，在外边人家都亲热地喊他的大名，兄弟长兄弟短的，递烟倒茶，但一进庄神气就消了一大半，窝子窝子的灌满2耳朵，他还得倒拿烟散给爷们抽。你们又不比我多长一只眼，凭哪条我要尊您？窝子心里气，嘴就懒了，见了老少爷们也代理不理的，兜里装的好烟也不往外掏，实在避不开要搭话，就直呼其名，庄里人都恼他。别看窝子长得憋三溜四的，上门说媒的倒不少，窝子一个也不应。窝子是有想头的，他打算先盖一楼漂亮的小楼，光耀光耀，再一个像他这样的有钱户娶来的媳妇至少是少奶奶那一辈儿的，哪能让人家侄媳妇孙媳妇的挂在嘴上。这后一条着实成了窝子的心病，这病不去断然是不能说媳妇的。窝子开始备料了，乘车的石块、水泥板、砖、洋灰拉到他门下，他那老实爹一刻也不离，转着圈守着，生怕谁摸去什么。旧房子刚拔掉，梁头爷找上门来，这人年岁不大，40来岁，辈儿高，也会事儿，在庄里是个能使动风的人，连村长都让他半个舵把子。窝子，你这房子咋盖？起2层盖楼。那不中，梁头爷慢声细语地掐住话头， 这不合适。咋不合适了？你想想看，你往楼上一站，啥不看得清清亮亮的？女的往茅子里一蹲，都是英姑英奶奶的，你咋交代？
我咋能看那远？
怎么不能？你眼力头高着哩，天颠子的事情都能看清，还差乎这？我只诺诺的。杨头爷，你说咋治？
咋治？好治得很，给每家盖一个带顶的茅子。
窝子哪能喝下这一壶？罢了盖楼的念头，建起明山暗武的八间平房，样式挺洋，庄里人都来看。房子盖好之后，窝子掂着烟，提着酒，揣着500元现金，推开梁头爷家的门。俩人中碰中的喝到半夜，出来时窝子咧咧歪歪的，嘴里嘟嘟着：“我也能应爷，我也能应爷。”过了两天，窝子把庄里当家的男人都邀来，摆十多桌酒席，一个个请他们坐定。第一杯酒端起后，窝子说：“您能到我这儿坐坐，算是看得起我。我要向爷们儿宣布一件事儿，从今儿个起，我的辈分上升两级。”席间一片痴痴的笑声。窝子看看梁头，涨红了脸：“别笑，别笑，是这么回事。”梁头一本正经的：“我的辈分只转让给他一个，这是我和梁头爷协商好的，他的辈分转让给我，我的辈分给他，下一步要公正的。”窝子举起酒杯：“好了，大家喝酒。”都不动，静看梁头。梁头眨巴眨巴眼，拍拍正在发愣的窝子爹：“大侄儿，端酒。”
黑棺。
小吴庄的人都说福爷有福，十多年前福爷得了一场重病，眼看着他绝气，家里人嚎啕大哭，忙里忙外给他操办后事。出殡那天，有人听见棺材里发出轻微的敲击声，一咋呼，抬棺的都吓跑了。两个胆大的亲戚抖抖嗦嗦的移开棺盖，发现身穿寿衣的福爷睁开双眼看天，两只青筋裸露的手慢慢上升，好像要抓住什么。福爷又活了，福爷又活了，一喊就引起一片欢呼声。随着福爷的身子骨一天天硬朗，关于他的传说就多了起来。知道不？福爷的眼珠子让阎王爷给擦亮了，你瞧瞧去，那眼珠可吓人了。也不知道福爷咋走了通阎王爷的门子。嘿，这会儿人连阎王爷都能够着，不得了。福爷能下床走动时，便有了上了年纪的前来探个究竟。老福哥，你好福气呀。
咋？
都疯传阎王爷又饶你15年的寿。
下周下周。
你是咋回来的？准知道呗。
咋回来的？
我觉得我在一间小黑屋里躺着，这小黑屋一晃悠一晃悠的，尿把我憋急了，我想我不能撒在屋里，就敲门。福爷说着，朝当院棚下的那口黑棺瞟了一眼，来人随着福爷的目光瞄去，冷不丁的哆嗦了一下。过了些日子，福爷令家里人把棺材抬进堂屋东间，又用黑漆油了一遍，看上去亮光光的。这口棺材是用庄后老黄河堤上的老桐树做的，不算太厚，当初一侧的两块板之间还有一道线缝，趁油漆用腻子糊平了。庄里人没事时偏偏爱看这口棺材，就像欣赏一件稀世珍品。福爷也好看，看时他像举行一桩盛礼，两手轻轻的抚摸着，微闭着眼睛，那神情宛如进入了天堂。这黑亮亮的几块板给了他不少，碰到不顺心的事儿，他只要摸上一会儿，心里就畅快不少。他恼谁从不在嘴上说，只是在心里念叨似的重复：“我有一口好棺，你有吗？”“
没有。”
冬夜里，庄里的老头喜欢聚到福爷的屋里闲磕牙，来得早的备好棺材，很舒服的蹲着，感觉到后背暖意融融；来得晚的，悻悻的盯那来得早的一眼，找个地方目无生息的屈下腿，熬不住顺手从地铺下拽出两把豆尖烤烤。当烟雾伴着噼啪啪的响声在屋里弥漫时，老头们的咳嗽便加剧了。奇怪的是，福爷从不怎么咳嗽，人们背地里断言那口黑棺能治病驱邪，要不福爷怎么一点毛病也没有。天气好的时候，福爷就到老黄河大堤上转悠， 地上有很多杏树和泡桐树，一到春天，杏花灿白，再晚些天就是泡桐花了。福爷在那棵被刨了老桐树根的坑里，又栽上了一株精心挑选的桐树苗。他想，要不了10年，他就成才了。